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在悉尼呢又有许多事情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啊。
嗯，首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 OPPO Car， 因为 OPPO Car 在新州的使用现在非常的广泛，你去坐火车、汽车、渡轮、轻轨全部都是用这个 OPPO Car 一刷就可以了。
嗯，就是乘车卡
啊，对，就是乘车卡。
嗯，
那所以呢 ，OPPO 卡的收费呢，就是跟大家的出行呢是有密切的关系哈。从我这个个人的体验来讲，比如说在周日的时候，如果你使用这个 OPPO 卡，一天的最高收费是不会超过2.5块，也就是说，你不管坐火车去到多远的地方，中间你转了多少次，甚至呢是转乘渡轮、转乘轻轨，你全部都只需要付2.5块。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在周日的时候。后啊，新州的很多地方啊、比如说一些购物场所啊，一些市中心的地方啊，都会特别热闹，因为很多比如说在乌龙宫啊，在 Newcastle 很远的地方的人，他们都会早上有的甚至5点钟就会搭火车出来，就利用这个优惠，然后呢到市区来逛一下，来这个购物啊等等。所以呢大家是非常关心这个收费的。
你确定从那边过来的火车，这种长途的火车也是星期天？
确定
啊，
就是说，所以你如果市区的人想去蓝山玩啊，你如果不在乎说我坐到这个蓝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下了车之后我可能要步行个1-2公里到达蓝山的话，那你一样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就2.5块来回蓝山这样的交通费用。所以呢确实是非常鼓励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利用这个政策优惠来出行的。
嗯，其实也是给其他的商家提供商机哈。
对的。
好、
嗯，
那最近呢关于 OPPO 卡悉尼的这个交通卡，它的价格政府计划着要有一些变动。
是的，因为呢 OPPO 卡一出来之后呢，它还有一个对上班族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如果你每周呢是做了8个 trip， 就是比如说你tap on tap off 啊、打了2次卡之后，上下2次卡之后算一个 trip。
嗯，
那么如果你做了8次的话呢，这时候在8次以后呢你就可以是免费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一周上5天班的话，前4天往返已经有8次使用，也就是第5天可以享受免费的旅行。
是的、嗯、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政策还是相当好的，可是呢它也是有漏洞。因为比如说你一天上下班是8次，但你中午的时候要出去吃饭，你可能是需要坐个1站，可是呢你这一站呢也是会 tap on 和 tap off， 那有些人呢就会多坐一些不必要的 trip， 然后呢来尽快的达到这个8个 trip， 那这8次以后呢它就可以免费了。就是有这样的漏洞存在之后呢，这个是否8次以后还是要免费，它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
那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哈、
嗯、
那在墨尔本这边你使用我们的 MyKey 卡也是乘车卡、
嗯、
你上下一次尽管你只坐了1站、
嗯、
但是它的收费还是按照2个小时收。
那
我就不知道在悉尼像你说的似的，有的人他投机取巧，他尽快的要凑足这8次，上一次车坐一站再下来已经算一个 trip 了，可是他交的费用还是一样的，还是说不一样的？
因为呢如果是说你去一个地方你如果是1小时内往返的话，就是同一地点往返的话，他是只收1程的费用。
嗯
嗯，所以这里面其实具体啊这个怎么算我也不是非常的清楚和非常的精确，但是呢就是说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有这1个小时往返呢它只收1程的费用，再加上这个8个 trip 之后是免费的这样的政策，就是多种优惠政策叠加在一起之后呢，一些比较精明的人他就会利用这中间可能产生的原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漏洞然后呢来为自己省钱。可是呢由于他这样就是有很多人这样做的话呢，就给整个这个系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经济上的负担。
嗯，
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年底总结的时候就发现说亏了很多钱，因此呢就是觉得自己必须做出一个改变。那么他们觉得做出改变最后也是为了这个交通系统的这个可持续性发展。那现在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呢是打算说在这个8个 trip 之后呢，如果你再去坐这个火车的话，或者是其他交通工具的话，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半价的优惠。换言之，就是说你要多付这个50%的钱了。那有人就提出反对，反对的原因就是像刘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你一个星期工作5天的话，那你本来可以产生到这你可以得到这个优惠的，可是现在呢反而你是去多付费，所以呢对于这部分人来讲呢，大家是觉得是不公平的。可是呢也有人提出说，根据一个统计数字，就是有70%的乘客其实是没有达到这个每周都可以坐超过8次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得到回馈的次数的，所以呢其实受影响的人呢不是很多。
那这样的新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啊？现在呢是说到明年的7月之后才会开始实行这个增收半费的这个规定。但是另外呢还有一些规定也是引起了社区很大的反弹，比如说可能呢是要对这个 Gold Opal Card， 可能就是很多这个老年人持有的这个金OPPO 卡，去把这个每天最高的收费从2.5块提升到3.6块啊。但是呢这个建议呢已经被否定了，就是不会实施这个提高每天的最高收费提高到3.6块这样的一个规定。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是周日你可以多次做的话呢，最多是不会超过2.5块。后来是有人提出建议说要提升到3.6块，但是这个已经被否定了。另外呢也有好消息，就是对于这个你每天需要坐火车然后又转汽车，就是转不同的交通工具的人来说，打个比方，如果你下了火车1小时之内去转那个另外一个交通工具，比如汽车或轻轨的话，那么你就是可以得到2块钱的补贴。所以呢这个是算是我咨询了一下，就是有使用这个不同交通工具的人，他们说其实呢他们坐了火车然后转汽车，他等于说是实际意义上他们是被重复收费了，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得到这2块钱的这个退款。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关于乘车折扣啊，最后发现这样大的漏洞呢造成了大的经济损失，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弥补措施呢，给人感觉好像第一，任何好东西被滥用之后它就要出问题了，第二呢对人性真的是不应该考验，因为一般的来说人都经不起考验。
而且他有时候人是利用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哈，就是说他又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利用了这个规则，所以呢你说他是不是错了我们也很难说。但是呢就像那个刚才有一个评论呢是比较客观的，就是说不管是这个规定怎么样改变，他最后都是为了一个更可持续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因为否则如果他一直亏本经营不下去的话，大家出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坐，那最后损失的还是顾客自己，对吧？
好，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要分享的呢就是在新州引起争论的一个政策。新州的工党呢是准备提起一个计划，就是说禁止所有的医院去售卖含糖的软饮料。那这个建议呢就是引起了政府还有这个护士工会比较大的反弹。那反弹的原因呢就是比如说护士工会他们就认为说，对于有一些病人来说，其实他们是需要这个 lemonade， 就是这个柠檬汽水来改善他们胃部不适的一些状况。还有呢就是说一些护士呢他每天工作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呢其实他是需要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东西来补充自己的能量让自己的身体感觉舒服。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新州的工党提出的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禁止在新州所有的医院200多个医院都去售卖这个含糖的饮料，其实呢是非常不对的，非常一刀切的做法。但是当然呢这个新州工党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就说现在呢年轻人他有些人呢每天消费的软饮料是达到1.5升 这样呢对他们的健康呢是非常的不利的。所以呢他们觉得应该是在医院禁止售卖软饮料。那么反对的意见呢还包括说，其实呢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对别人的生活方式去指手画脚，所以呢你禁止售卖软饮料等于剥夺了人们喝这个含糖的软饮料的权利，也是不对的。
嗯，那当然说如果只是一些护士需要这些含糖的软饮料增加他们的能量的话呢，那是不是可以考虑专门给只有医院的职工才能够接触到的地方呢来设置这种售卖机哈。当然我这是局外人，在这儿听完了你的介绍之后呢随便想到的哈。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江。